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
阿们，阿们。好了，接下来几周你们会看到，我们正在积极推动，是时候让教会成熟起来了，是时候活出我们所信的道了。其实早就该如此，但我要说，现在正是时候。
明白吗？
就像俗话说的，种树的最佳时机是20年前，次佳时机就是现在。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意识到此刻正是成长的时候。我越来越注意到，基督身体中绝大多数人仍像旧约时代的犹太人那样行事。但不仅是犹太人，而是希伯来体系的延续。你看，以色列的子民至今仍觉得神遥不可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感觉无法触及他。如今我们虽不常称其为先知，但很多人仍认为必须通过先知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必须借助先知获得帮助。而基督教的核心意义正是要破除这种宗教观念，使人进入与天父联合相交的生命。这意味着活出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在哥林多后书5:17中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有一种翻译版本生动的表述为，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物种。经文说，旧事已过。又说，看啊，这意味着要留心观察，不要错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然后经文接着说，神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了。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理应带来生命的转变。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也知道，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罗马书8章关于被圣灵引导而成为神儿女的奥秘，与致死肉体的恶行有关。换句话说，你不再顺从肉体行事，而是遵循圣灵的引导，活出属灵生命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将不断深入探讨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必须达到一个转变，必须认识到我们并不是努力要去到某个地方，而是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在应许之地。一旦领悟这个真理，你的生活方式就会开始改变。多年前有一部电影上映，叫做《黑客帝国》。你知道，它是一个系列电影。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初那部电影刚开始制作时，创作者本想以基督教思想为根基，但不知是他们调研不足，还是其他原因，他们找不到能体现圣经所描述超凡生活方式的基督徒原型，最终只好转向佛教思想构建。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若当初采用基督教视角，电影品质会更好，真实性也会更高。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我现在说这些是为了引出这个观点。类似这样的电影还有好几部，而且你会注意到，过去几年关于生活在另一个维度，或从一个维度穿越到另一个维度的电影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也是整个基督教面临的问题。人们仍然把它视为一种宗教体系，以为通过执行这些宗教仪式就能最终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却没有意识到，当你重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成为了你应该成为的样子。剩下的只是学习如何活出那样的生命。可悲的是，大多数人在世界上花费的时间比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花费的时间要多。所以世界对大多数基督徒的塑造超过了神的话语，因为你所看的、所听的、所思虑的都在塑造着你。这个理念和圣经原则其实很简单，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此刻他就在我们里面，此时此刻借着我们的身体行走于世。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决定给予他多少空间来通过我们运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忙于生活，说实话，世界的目的就是让你陷入分秒必争的紧迫感中。如果他能让你像转轮上的仓鼠一样疲于奔命，那么你就永远到不了任何地方，只会精疲力竭。猜猜怎么着？宗教也是如此，它会耗尽你的精力， 因为他永远不会带你到达应许之地。这里我用宗教指代将死的宗教教条，即通过行为换取救赎的做法。这不是重点，对吧？我想引用几段经文让你们明白，虽然没时间逐条讲解，但我们会看其中几处。其核心非常简单，我们活在世上，但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是从天上生的，我们是从神的话语的种子生的。神话语的这颗种子本应通过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结出果实。这意味着我们要让道在我们里面成为肉身。当我们长大成熟时，我们将在凡事上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活出他的样式。我们要像他一样说话，像他一样思考，像他一样行事。这也意味着要运用他的话语、他的灵、他的能力、他的名，以及他赐予我们的一切。我们应当使用他赐予我们的这一切，因为这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如今我们也是与他同坐后嗣。圣经说，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是同坐后嗣。如果我们与基督同坐后嗣，那就意味着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也都拥有。这意味着他所拥有的没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现在就是现在，关键就在于此。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至十八节所说，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看看所有这些经文，大多数在教会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问题是，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他们，因为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就会不同。因为即使只按照我目前提到的这些经文生活，那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你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一样生活。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这就是你应该活出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客旅，要做寄居的，要认识到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对吗？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严格来说，我们的家在天上。这里我不是在谈论末日论之类的，也不是在谈论将来在天上的具体情形。我只是说，严格来讲，天堂是我们的家。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被差遣的。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来到这里。从一个国度，一个政权被派往另一个国度，从天国被差遣到地上的万国。我们理应以天国子民的身份生活，活出属天的样式。当人这样生活时，就是在凭信心而行。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每天都将今天视为昨日那样去生活，用过去式的眼光看待当下，这正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方式。接下来我要分享几段经文，希望至少能帮助你们调整方向，使生命与真理对齐。因为教会似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经文本应解决这个问题，但真理不会自动生效。只有当我们相信它，并开始按照我们所信的去行动，把它活出来时，问题才能解决。但问题在于，大多数时候你身边缺乏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不断灌输来自世界的不符合圣经的信息。我说的不符合圣经，指它与真理不符。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真理和事实。事实属于这个世界，而真理属于基督。我们并不否认事实，而是强调真理终将超越事实。只要你持续将真理用于事实，事实就会改变。对许多人来说，这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尤其是老一辈人已根深蒂固地相信，直至我这一代人仍是如此。我们都被训练、被塑造、被灌输，怎么说都行，近乎盲目地服从权威人物。那些权威人物往往身着制服，警察有制服，医生也有他们的制服，也就是他们穿的白大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听从穿制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专家，他们知道。现在，这是真的吗？是的，他们是掌握事实的专家，而不是真理的专家。所以，我们必须分清事实与真理的区别。现在，我要给你们读几段经文，然后还会读希腊原文的一本。 其实我不会直接用希腊语读给你们听，但我会读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版本，这通常更有力量，能更完整地展现神在经文里要传达的信息。首先，我要引用几句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话。你们肯定听过这些，但能帮助理解。第一句他说过，我不被所见的动摇，我不被我所感觉的动摇，我只被我所相信的动摇。我相信神的话语。他经常说这句话，对吧？这是个很值得引用的句子。第二句他说，这是史密斯在谈论自己。他说，我从不问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感觉如何，我告诉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他该感觉如何。第三句他说，我可能始于肉体，但终将归于圣灵。还有一句他实际上说过，如果圣灵不感动他，他就去感动圣灵。很多人对此感到愤怒，他们说，哦，那是在亵渎。不，这表明他相信自己与神合一，这种合一是通过耶稣受死、埋葬与复活成就的。现在请和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阅读。经上说，此处引用的是英王钦定本。今天早上我想探讨的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眼见是我们感官认知的主要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感官。因为感官不仅涉及所见之物，还包含所感觉的、所想的，以及任何这些影响我们的方面有关。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受到外界的影响，这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事物，以及对事物的感受。所以，我们要探讨凭信心而行的真理。正如刚才所说，凭信心而行意味着不凭眼见行事。现在，如果你领会这一点，我想说，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那些时刻，我就直说了吧，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时。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成果。显然这是神在做工，但你也必须与他配合，达到一个他可以自由运行的状态，可以这么说。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奇异现象，而是指你不要阻挡他的道路，与他同工。而不是像有时你以为自己在与他同工，实际上却在与他作对，阻碍他的运行。但我想说，在上次的旅程中，特别是在教导期间，同样有很多内容，有许多话语涌流而出，我知道是他在说话，而且我实际上正在获取录音，以便我回头做笔记。因为是经由我口说出的话语，我第一次听见，正是当他从我口中说出时，所以我想回去做些笔记。好了，但医治聚会则是另一回事。我自身也经历了这种转变，后来我们亲眼见证了转变带来的结果。这正是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的根本原因，因为我所领受到的东西是过去从未如此清晰地看见、理解或践行过的。因此，我想把这些领受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深知它能为你生命带来的改变。说真的，无论你是谁，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通通不重要。是的，完全不重要。当然，如果你是个毒贩，那另当别论。这个身份范畴可比你想的宽泛得多，毕竟有些毒贩可是持证营业的。这个话题我们后续可能还会深入探讨。现在让我们直接进入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原文作质。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经文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时，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行事，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不是按照我们的感官，不是按照我们的情绪来行事，明白吗？这意味着我们往往行走在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信息中。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件事分开，凭信心行事就是按照神的话语行事，就这么简单。你相信他，你就去做。 而凭着任何其他东西行事，那就是在凭眼见或感官而行，情绪、感觉，诸如此类的东西。现在要真正改变并开始凭信心行事，需要一定训练，需要一些纪律。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我在运用信心做这事。要知道，我就是在信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说来惭愧，我很长时间都没意识到这点。但当我开始接触信心教导，接触现今所谓的信心阵营时，我今天所知的信心阵营已经和我最初了解它时不一样了。就目前所知，当时信息运动兴起还不足十年，我们这批人可以说是信息运动真正的先行者。我们听过所有早期倡导信心的前辈的教导，我这是在说好的方面。我听过他们所有人的讲道，亲眼见过他们本人。那时这些先驱者都还健在。这些年来，信息运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至少其表现形式已然不同。从专注遵行神的旨意，逐渐演变成一味向神索取。后来更是愈演愈烈，发展为极端的繁荣神学，最初还只是依据圣经说神必供应你的需要，后来变成神会使你成为百万富翁，如今更进步到神要让你成为亿万富翁。如果这也能称为进步的话，由此你就能明白，当今教会已经偏离正道多远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回归正轨。当年我在信心运动中成长时，人们总说要用信心做这个，用信心做那个，仿佛信心是向神索取恩典的工具。这正是我逐渐脱离那个圈子的原因之一。后来我追随莱斯特、桑穆尔博士等属灵前辈，才真正找回方向。坦白说，基斯、格林的音乐、唐、弗朗西斯的音乐、史蒂夫、坎普的作品，所有这些都让我远离了那种极端的成功神学。这些旋律在我心中种下了大使命的种子，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完成基督交付的托付。那些歌曲起了很大作用，我就是用那些歌曲养育我的家庭，它保护我们不被虚假教导迷惑。总之就是这样。经文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5:7-8，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他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是与主分离，却与身体同住。但他说，我宁愿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为什么？因为那样更好。但现在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劳苦，为要无论身处何方，都能蒙他悦纳。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现在你需要记住这段经文，把它记下来，多读几遍。他说，你会根据你所行的，或善或恶得到报应。这就是核心要义。经文如此说。现在看第11节，接着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这种说法不常听到，尤其在现今的教会中。他又说，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他在这里说的是，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并因我们而夸口，说，看啊，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他还说，这样你们就有话可以回答那些更注重外貌而非内心的人。这正是当今教会界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人们更在意外在表现，而不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实状态。接着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有人议论说，嘿，这些人喝醉了，他们疯了，他们癫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某些话与现今的正常生活相比太离谱了。其实今天也没什么不同。当你说一些圣经里同样的话，人们照样会觉得你疯了。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其中之一。当你不凭眼见，而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行事， 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另一件事。要知道，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有大众汽车般的信心，但要不断建造，直到拥有凯迪拉克般的信心。你看得出事情的发展方向吧？好吧，当时的想法是你要一点一点地运用信心，它就会逐渐增长，诸如此类。如果你能选择战斗的对象，那当然很好，但你通常没法选择战斗。魔鬼可不是每次都从头疼开始试探你，有时候他直接给你来个四期癌症，你根本没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大众汽车般的信心上。当你需要对抗癌症的信心时，你必须立刻具备。但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被教导信心的，把这些事当作信心的试炼场。这也正我注意到的问题，是让我与许多教导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那就是人们更强调相信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对神有信心。但圣经告诉我们要信靠神。当你的信心在神里面时，你的信心就在于相信他的作为。他可没有什么大众汽车级别的信心和凯迪拉克级别的信心之分，这话能明白吗？他永远全力以赴，他随时准备为你征战到底，懂吗？所以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意外。如果你的信心在他里面，在你面对任何困境时，你可以瞬间将信心提升到相应的高度。你们对此认同吗？现在有几个要点。是的，我们将继续从希腊原文译本讲起。经文开篇就说，如今那位此是塑造我们的正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原文作质，这凭据就是我们得救赎的保证。这里谈论此事，指的是从朽坏到生命的转变。他赐下圣灵作为出赎的抵押，担保我们将来必得全备的救恩。有些人对此理解为他告诉我们拥有救恩，但要等到抵达天国才能完全的着。这并不是经文原意。经文说他给了我们凭据，这个凭据就是全额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若属天健康是你在天堂的常态，那么此刻你便能凭着信心行走在属天健康中，因为这是你救恩的一部分。而目前我们尚未得着的，就是这必朽之身变成不朽的状态。此刻你的灵是不朽的，但身体还不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得荣耀，也尚未成为不朽。所以经文的意思是，神的灵在你生命中并能够医治你。这就表明你必将行走在属天的健康中，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如今赐予你的正是他全部旨意的一个凭据，他的旨意就是属天的健康。此刻你就能得医治，也能在地上活出属天的健康。要明白的是，你现在必须凭信心行走在属天健康中。到了天堂，你就不再需要信心来持续这种健康状态，因为属天健康将成为你不朽灵体的自然状态。现在能明白吗？你现在所领受的不过是首付款。天堂里你将拥有的全部丰盛的生命，此刻已有预尝。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地上活出如同在天堂的生命样式。这就是信心的真谛。现在懂了吗？我们必须明白，虽然我们活在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我们属于另一个国度。正如我所说，我们是寄居的过客，途经此生。但作为天国大使，即被差遣自另一个国度来传扬神王国的人，我们应当活出属天的样式。举个例子，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假如你前往海地这个极度贫困的国家，从机场驱车前往美国大使馆途中，你会目睹无数贫瘠与匮乏的景象，实在令人心酸。但当你抵达美国大使馆时，眼前景象会截然不同。使馆内部看不见丝毫贫穷痕迹，因为美国使馆不属于海地，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使馆内呈现的是美国的繁荣景象，大使在海地的生活水准与在美国本土无异。明白吗？原因很简单，那是他所归属的国度。作为该国大使，他享受着祖国的供养。我刚才描述的图景，正是你们活在天国应有的样式。你们理当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般生活。 这意味着你不再受制于圣经甚至也提到过的那些世俗的小学。我们不受制于世俗小学。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如今我们就在这国度里。我们是这国度的新造子民。在这国度里，旧事已过，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属乎神。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里面的每部分都是崭新的。但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口头承认这个真理，生活方式却不像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仍然按照事实而非真理生活。明白吗？现在的关键是你必须竭力保持在圣灵里，不要退回到属肉体的领域，不被感官信息支配。所谓感官信息，就是基于人体感受与客观事实的数据。所以医生能给你检测报告，列出他们观察到的症状，对吧？他们会做各种化验，他们制造了能够观察微生物的设备，可以采集你的皮肤、血液等样本进行检测。如今他们能看清这些微观存在，明白这些东西并非真正隐形，只是微小到肉眼不可见而已。但事实就是它们确实存在，科学仪器能观测到，这就是实证。不过当他们检查你的血液或组织时，若一无所获，就会宣称我们没发现任何异常。但这绝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仅说明那个层面超越了现有检测手段的可见范围。无数次，足有上千次，人们向我求助时说，医生查不出任何问题。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就立刻明白这属于灵性层面的状况，而不是肉体疾病。可悲的是，现今大多数人，包括基督徒，过度执着于肉体感官和理性思维，总试图用物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有这些元素，肉体的、心智的和理性的，都基于他们从世界获得的信息，而不是来自神。雅各说过，智慧分为两种，一种是属天的智慧，从神而来，神会赐予任何向他祈求的人；另一种是属地的智慧，雅各称之为属魔鬼的。经文说，这种智慧是属情欲的。所谓属情欲，就是只属感官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属感官的呢？那就是属魔鬼的。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今天的信息并不轻松，我们正在穿透一切表象，但你们需要认识到，这才是正确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如果你一直凭血气行事，如果你一直凭事实行事，无论这些事实来自谁，那你就是行走在属肉体的领域。根据我马上要读给你们听的神的话语，当你在属肉体领域行走时，你就是在受罪支配的感官领域中行走。明白吗？事实就来源于那里。所以你们需要意识到，还有一种不同的行事方式。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部电影《黑客帝国》了，以及你所看到的事物和事物本来的样子。类似这样的电影还有很多，但它所触及的是一个领域。我们知道存在着不同的维度，甚至科学也承认有多重维度的存在。有人提出12个维度，我记得还有个人一度提出15个维度。当然，后来电影就开始呈现多元宇宙之类的内容。这个世界既有着对属灵真理的观念，也掌握着相关事实。神的国度就是属灵真理，但世人虽能看见却不明白，因为属肉体的心思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属肉体的人无法领受神圣灵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认识到属灵的事物。这只是说明他们没有领受属灵真理，他们也不明白。所以他们必须想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解释，而这总是错的，对吧？事情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思被仇敌蒙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实际情况是，多年前我们就为我想是为新成员准备的这些小小的 U 盘，他们看起来像迷你胶囊。我们有蓝色款和红色款，准确的说，我们当时配发的是红色款。大家常开玩笑称它为红药丸，还会告诫旁人，除非你准备好接受真理，否则别听这里的内容。这就是那颗红药丸的隐喻。 除非你准备好了，否则不要服用红药丸，因为一旦你听了，就再无退路。这个梗我们沿用至今，上周末还提起过。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你必须学会在地上行走，如同在天上行走一样，因为那个维度始终与你同在，就在你内在深处，它被称为神的国度。就这么简单，所以它并不遥远，只是存在于肉眼不可见的维度。通常维度越高，物质层面能观测到的迹象就越少，对吧？反之，如果你可以去到更低的维度，同样你会丧失部分观测能力。为什么？因为高低维度都是属灵的，而物质世界恰好处在这个光谱的中间地带。于是你决定上升到神的国度里，在属灵层面运作，或是下降到黑暗的领域，同样在灵界运作，但不是在神国度的圣灵里运作。这样说得通吗？现在所有这些都要回归到这一点，因为我希望你们能掌握它。我要再次为你们朗读。注意，他是这样说的，仿佛通过一个象征性的付款，我停在了象征性的付款上。好，他赐给我们圣灵，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实物付款，向我们保证我们救恩的其余部分，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始终确信并深知，当我们仍在尘世家园，在这具必朽的身躯里寄居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异乡漂泊。你听明白这个说法了吗？这是希腊原文的旨意。他说，只要我们仍在这身体中，就必须认清自己是客居者。这就像说，哦，是啊，你知道我住在这里，但意大利还有个家，当然我并没有，你们懂的。好了，完全坦白地说，如果真要客居异乡，我大概不会选意大利。老实讲，我很爱那里，我爱意大利人。很好，没问题，他们很棒，但我想说，意大利历史确实很精彩。不过重点在于，假设我生活在意大利，比如说我出生在德克萨斯，那么我自然归属于美国，至少是德州这片土地。但如果我在意大利有家并且长居于此，那我的状态就是旅居海外。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居住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归宿，对吗？我知道这道理很简单，但我衷心希望你能真正领会，因为你必须明白，天国才是你的故乡。为什么？因为天父在那里，你的长兄也在那里，明白吗？那里才是你的家园，你已在天国拥有席位，那里为你预备了住处，他现在为你准备了豪宅。未来某天这一切将降临人间，这些都属于将来的事，所以现在不必深究。但关键要记住，天国才是你永恒的家，是你生命真正的来处。只要你还驻留在这具肉身里，只要这躯体仍将你羁留在尘世，你的状态就是客居他乡。当这副躯壳消失的瞬间，咻的一声，你就回到天家了。但在肉身存续期间，你始终处于异乡客旅的状态。你不是住在你出生的地方，你住在另一个国家，现在明白了吗？作为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人，你必须开始学习如何在这里生活。但这不意味着要降低生活标准，懂吗？你在这里作为大使生活，比你以前来自这里时生活的层次更高，明白了吗？因此你必须每分每秒都保持清醒意识，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刻意的选择活出天堂般的生活，否则周遭汹涌而来的信息洪流会不断轰炸你，这是永不停息的洗脑，就像电视里轮番播放的广告那样持续强化。他们会告诉你，看啊，在你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事情是这样运作的。他们为每件事都准备了药丸，为每个问题都调配了药水，甚至还有专门抵消其他药物副作用的解决方案。但你必须认清，每种药物至少伴随17种副作用。想想看，如果你选择这条路，最终可能要额外服用17种药物。好吧，直说吧。但当你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体系，它的运作方式就是如此。而如今我们自以为拥有这个惊人的科学医疗体系，觉得它无比伟大，因为我们有各种机器设备，掌握更多知识。 但事实是，这一切都源自埃及，每一点都是，然后由此发展而来。埃及的医疗体系本质上是神秘主义，它源自神秘学，这就是为什么在希腊语中我们有个词叫 pharmacia， 意思就是巫术。但当它被译成英语时，就成了药房 pharmacy 或制药 pharmaceuticals， 其实全是巫术，明白吗？我告诉你，这些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是事实，那些药物你可以服用，它们治不好任何病，只是掩盖症状，让你暂时感觉不到，通常还会让你身体的某些部分停止运作，有时是你大脑的不同区域，这样你就感受不到疾病的影响了。如今那些药物有时也会这样，你看，除非你开口说出来或付诸行动，否则神也无法通过你行事。世人无法看透你的内心，世人不知道神住在你里面，虽然神确实住在你里面，世界不会知道，除非你开口宣告或有所行动来显明，明白吗？所以除非你说或行动，否则神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我们能同意这一点吗？现在说到药物、药剂、巫术，其运作原理就是如此。看啊，魔鬼用的完全是同样的套路，除非你开口或采取行动，否则他也不能通过你做任何事。你必须要么说话，要么行动，懂吗？我知道，我也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手势来表达了。总之，无论要做什么，无论他想让你做什么，但你得像对神那样，要么宣告，要么行动。看见没？二者的目的相同，他们都想要完全掌控你，对吧？我们称之为被鬼附，或者称之为被神占有。神渴望拥有你，被神充满，他要你完全属于他，要你的思想、言语、行为都与他一致，这样他就能在地上成就他的旨意。但这并不会让你变得特别，对吧？充其量这让你顺服，对吧？还记得那部分吗？好的。正因如此，魔鬼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手段。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看，世人甚至对此毫无察觉，整个世界体系都受魔鬼掌控，因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耶稣说过，对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世界都处在魔鬼的体系之下，而人类却试图找到方法来缓解魔鬼带来的症状。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些人为的解决办法，其中某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恶魔的发明，明白吗？所以现在他们有了这些东西。实际上，魔鬼必须给你某些东西。世界试图通过给你一种药片来抵消魔鬼的行为，这种药片会麻痹你大脑的一部分，这样魔鬼就无法通过你为所欲为，因为你在行动之前必须先思考，所以他们就用药物麻痹或安抚你的部分心智，让你不会去做魔鬼想让你做的事。有时候这确实能阻止恶魔的行动，但糟糕的是，你吃了那种药后，突然之间你不想打别人的脸了，却想自杀。为什么？因为那是药物的另一种副作用。这段话听起来有道理吗？你在电视广告里肯定听过类似的话，它能止住你的流鼻涕，但可能导致你多个部位出血，还可能让你产生轻生念头，知道吗？这么一比，流鼻涕似乎也没那么糟糕了。我这么说只是想表达，你必须做出选择，究竟要听从世界体系的建议，还是遵从神的体系。世界体系会给你一瓶药水来缓解症状，而神的体系则是根除病因，从本质上改变你，使你不再受其侵扰，明白吗？换句话说，神赐予你免疫系统，而医疗领域给你的大部分东西实际上会损害这个系统，对吧？特别是当你接受化疗、放疗这类治疗时，那简直就是一场看你和癌细胞谁先死的竞赛，因为这两种治疗会同时伤害你和癌细胞。但人们总说，我做了化疗，现在癌细胞消失了。你可以说五年没事，如果过了五年，他们就会宣称你癌症痊愈了，因为他们知道癌症通常会在第六年复发， 所以他们用这个作为宣传噱头。但事实是，化疗会致命，对吗？在很多情况下，我看到化疗带来的死亡比癌症本身更惨烈。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世界的体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它可以暂时缓解某些痛苦，可以暂时抑制某些症状，但它通常无法实现真正的治愈。实际上，更接近治愈的方法不是通过医疗手段，而是通过营养补充这类方式。这类东西实际上能帮助你的身体自我修复，这才是真正的治愈。医疗体系并不总是希望这样，因为那样他们会失去病人，意味着失去收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这里稍微留点余地。但神的体系不是靠药丸，不是靠切割摘除器官，你们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正处于无法信任神的境地，其实我甚至不喜欢说你处在无法信靠神的境地，因为神永远值得信靠。问题不是你不能信靠他，而是你无法去信靠，对吗？这与他无关。问题在于你自己。如果你身处那种境况时，他们能帮到你，那就好。我们常说，要想尽办法再多活一天，但如果他们用错药，你可能就没法活到明天了，对吧？因为死亡案例太多了。如今，美国主要死因之一就是医疗事故、误诊、用错药、开错处方这类事。当你信任除神之外的任何人时，其实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道理就这么简单。好了，现在说说神的体系，这才是最美妙的部分。神不仅说我会让疾病远离你，更说不，我要改变你，让疾病根本无法触碰你。看出区别了吗？如果我为病人按手治病，却知道自己可能被传染，那我可能会犹豫。就像不确定要不要碰你，因为病可能会传给我。但我们的运作方式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深知，当我为人按手时，我所拥有的能力能消灭那一切，这一点你们都明白，所以我毫不担心它会传染到我身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听着，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明白了吗？所以罪和死的律对我没有影响，对吧？因此，如果那个人身上的疾病会导致死亡，那么他就不能影响我，因为现在我有神的话语，我对他免疫。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不同的受造物，我是一个新的物种。人类这个物种可能会有疾病，但我所属的物种，好吧，它的美妙之处在于，人类的疾病无法侵入神所创造的这个物种，这个新造的人，他根本没有能力跨越物种进行传染或变异。现在明白了吗？但是现在要理解，如果我放松了警惕，换句话说，如果我开始看那些垃圾信息，当我看那些每隔三秒就插播的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会得这种病的广告，我不断地听到这些，那么猜猜会发生什么？他在反向更新我的心思意念，他在让我相信那些事实。他们或许是事实，但不是真理，对吧？因为真理是，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明白了吗？普通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此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生死皆由神掌控，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明白吗？神赐予我们应许，借着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因此，当我相信这个应许时，它的本性就进入我里面，使我能够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你明白吗？所以我必须决定，我将如何按照神的话语来度过这一生。现在让我再多读一点。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这是我们在肉身天然的家，远离了在天上的家，远离了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面对面。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现在请注意他在这里说的话。他说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现在注意这一点。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回到前一章，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十三节开始，是的。经文说让我看看。至于我们，我们相信，所以我们也说话。我们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因耶稣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因为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丰盛的恩典因多人的感谢格外加添神的荣耀。现在注意他在英王钦定本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丰盛的恩典因多人的感谢格外加添神的荣耀。接着他说，所以我们不灰心，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现在他在第十七节说，我们这至轻的苦楚只是暂时的，换句话说，我们所经历的难题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大多数人就读到这里为止，他们说，哦，你看我们现在受苦，将来会更好。我们现在受的苦越多，神将来给我们的荣耀就越大。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至轻的苦楚只是暂时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所看的不是那些可见的，而是那些不可见的。那么，如果我们不看难题，不看那些看得见的事物，而是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又如何为我们带来更大的荣耀呢？那么哪些是看不见的事物呢？就是神的话所启示的。好的，我们继续。他说，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是属这世界的，我们可以说是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他说，听着，如果你想让这一切为你效力，你知道，就像那句俗话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但经文并不是这么说的。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并非万事都叫人得益处。你听，万事只叫那些爱主、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所以，这里是有区别的。这和我们引用这节经文的方式有点类似。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必须这样看待它。那就是只有当我们顾念所不见的事物时，这些事情才会对我们有益。所以当你正在经历你的问题时，无论是疾病、痛苦还是其他什么，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专注于疾病，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专注于痛苦或症状，或者你不断地试图寻找答案，你知道，你上网去问谷歌医生，试图找到某个问题的答案，好吧，拜托，这可是在互联网上，那肯定是真的，对吧？这肯定是神放在互联网上的，而不是某个坐在他父母家地下室里写这些东西的人，好吧？所以，但我们必须，我们不顾念所见的，我们必须顾念所不见的，也就是神话语中的事。所以，当神的话语说了什么，我们就不能看我们能看见的事物。我们必须看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如何看见那看不见的呢？你在这里看见那看不见的。现在这些不是图画，但他们描绘了景象，所以你看这个，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就在看见那看不见的。你明白吗？每当你把这些东西应用到你的生活中，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就会变得可见。这真理超越了事实。如果你将真理应用其上，并且你着眼于真理，那看不见的，而不是着眼于眼见和所有那些东西，那么现在一切都开始转变了，开始为你效力。现在事实，或者说事实开始向真理屈服，对吧？你现在就会看到转变的发生。现在你可能会说，那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你开始相信真理的程度。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那些通常经历奇迹般医治的人，不是在医治布道会上，而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他们曾经有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了， 医生也无法解释。医生有时会说这是一个奇迹，这通常是因为那些人十有八九切断了一切，他们自我隔绝，虽然通常隔绝并不是最佳选择，独处是好的，但孤立通常不好，但他们会完全切断其他一切，他们会关掉电视，他们会断开网络，你知道，无论是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听，他们什么都不看，他们沉浸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他们开着电视，他们就在看讲道，真正的讲道，好吗？他们会播放神的话语，然后听着，他们真的会达到一个让别人觉得他们疯了的境地。为什么？因为他们变得如此痴迷。你看看耶稣的一生，他痴迷于神的国度。他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传讲的一切，所展示的一切，都与此相关。他不断地试图让别人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不停地用比喻来解释，说神的国就像这样，神的国就像那样。你们还不明白吗？他说，我还要忍受你们多久？你们就是不明白。你们看到了那么多事，却还是不明白。我不属于这里。我的生活方式与你们不同。听着，你不能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或粗浅的道理生活，还想在水上行走，那是不行的。你必须活出天国的生命，而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无论你身处何地。某些职业可能比其他工作更难做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说，你决定要花多少时间给神来更新你的思想，理解神国度的事情，这完全取决于你。你做的越多，你就会变得越强大，而且你会更快地变强。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但你必须到达一个不再相信眼见为实的境地。因为世界是怎么说的？眼见为实。换句话说，当你看到它时，你才会相信它。有多少人？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许是过去几年，但尤其是去年，连世界都不能再这么说了。为什么？因为 AI 可以将人放入视频中，将他们拼接在一起展示出来。老实说，他们将无法再使用视频作为证据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被伪造。就这么简单。我的意思是，过去人们会说，这可是视频里的，对吧？你能看到他们？不，你看到的视频有一半都不是真的，对吧？所以事情会发展到一个地步。听着，神不会让你同时委身于世界与天国，他会让你在世界的事实和天国的真理之间做出选择。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不会让你摇摆不定。你知道我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不，那个时代即将结束。为什么？信神的人和随从世界的人之间将会有明确的划分。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全身心投入，就是现在弥补任何失去的时间，对吧？然后去追求它。和那些想谈论圣经的人在一起。和那些你知道真理的人在一起。好吧，不是随便什么都行，但你必须决定你要如何生活。你必须决定你要如何回应。你必须决定你是否愿意在世人面前看起来像个疯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担心这个，他们可能不会为你付账，可能不会为你提供食物，也可能不会给你开工资支票。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也许不会。但无论如何，你为什么要担心别人的想法呢？对吧？这就像我最爱观察的现象，每当我去沃尔玛这样的地方，总有人站在过道里，试图向你推销东西，然后就想，你知道，我刚才正坐在家里想，感谢神，我需要电，然后我来到沃尔玛，想找个人卖给我电。因为他们会跳到过道里说，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的电力供应商是谁？现在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站在那里，故意浪费他们的时间，或者如果我赶时间，我可以给出我的快速回答，通常是我不知道，我妻子负责这事，谢谢你，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我就溜之大吉。因为事实是 他确实负责这些，我不会去想那些事。所以我们必须决定你在谁面前会因为谈论耶稣而感到尴尬，对吧？为什么？因为听着，任何你感到羞耻的事情都不会为你所用。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总有一天你将不得不做出决定，你知道吗？如果那个人负责我的医疗，我的健康，而他们通过我生病来赚钱，也许他们并没有把我的健康放在我的最佳利益上。这说得通吗？对吧？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武术学校，在我教武术的时候，那是一个大问题。他们实际上有关于如何增加填充内容的研讨会，对吧？为什么？为了让学生不断回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他们一开始讲这个，我们就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想构建填充内容，我不是想培养一个终身学生，我是在努力教人们如何在五秒或更短的时间内赢得战斗，那是我的目标，对吧？所以我不是在寻找填充内容。在健康方面我也不寻找填充内容，我不是想供那个人的孩子上学，对吧？对你也是一样，我不添加填充内容。我告诉你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能帮助你的东西，我自己已经证明过的东西。我不给你理论，我给你的是我做过的，我见过的，我经历过的，对吧？正因为如此，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信靠神，你可以对神有信心。无论你信靠他什么，他就会为你成就什么，就这么简单。但我们必须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所以当人们向你展示事实时，你必须能够给出一个答案。圣经就是这么说的，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心中盼望的原因。所以如果他们问你关于生病的事，你打流感疫苗了吗？因为你知道流感季节要来了，他会找上你的，你知道的。你会给他们什么答案？难道就说谢谢但不用了，谢谢还是谢谢你？你知道我该去哪里排队？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去哪里排队。你打完流感疫苗后就来这里排队，因为你需要接种。我只是说说而已。好吧，我们坦诚点。听着，接下来的一年里，你们会看到我准备变得强硬起来。我的意思是，是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玩虚的了，人们要开始做决定。如果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一半甚至更多的人离开，那就这样吧。为什么？因为我想要真理，我要宣讲真理，我不会在任何程度上退缩，对吧？我会把我所知的真理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就这么简单。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将来会在这里开展各种工作，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你们必须学会用圣经的方式去思考。你们必须下定决心，当疾病向你袭来时，不要说小心点。有人对你咳嗽了。有人，好吧，所以，是的，你知道，病毒就是这么传播的。不，你知道那是病毒攻击的方式。不代表我非得被传染。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说，我要感冒了。别感冒。对吧？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人为了感冒会费尽周折。我的意思是，有人恨不得往墙上撞，就是为了感冒。不，别去染上它，好吗？把手放下，让它从你身边过去，别去接住它，好吗？曾经，有人对我打喷嚏，对我咳嗽，我可以给你讲一些恶心的故事，好吗？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被传染过。你知道我把它从身上擦掉了，但我从来没被传染过，对吧？为什么？我也不认为会被感染。你想想看，如果我能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能得医治，却还担心自己被传染，这根本说不通。这两者不可能同时成立。你明白吗？就像神子显现那本书里讲的，他给了你神的儿子的特征。一个神的儿子从来不会去想缺乏能力、缺乏保护、缺乏供应的可能性，一点都不会。他根本不那么想。 他只会想，哦，我在遵行神的旨意。我需要的一切，在我需要的时候都会出现，对吧？如果有人要对我打喷嚏，他就在那里，你知道，让神去接住，而不是我。阿门，因为神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对吧？但他不会逃脱。所以你必须思考，你必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事实，并将真理应用于事实。我知道我在这里有点重复了，但你必须意识到，你要以不同的方式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意思是，想想耶稣，他周围所有的疾病和一切痛苦，你觉得他会看着人们说，哦，不好意思吗？不，他没有远远地站着，只是传个话，你知道的，就好像说我不想过来碰你，所以你得医治吧。他没有这样做。阿门。他亲手触摸麻风病人，拥抱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真理。他没有理会事实，阿门。甚至没有理会律法。这又是另一个我们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阿门。因为太多教会向律法屈服了。我说的不是神的律法，我说的是那些试图阻止神旨意成就的人为规条。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像神的儿女一样行事为人，我们不再认为自己会受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影响，你开始活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不同的维度。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正是我上周在马来西亚时的真实想法。我坚信这与有多少人从轮椅上站起来，有多少其他事情发生有很大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甚至没有去想。我看着任何人时，都没有想过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就好像这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在我里面的比那更大。我甚至特意去触摸，只是触摸。不，我没有按手在人身上，只是触摸。为什么？因为只需要这样就够了。不，就那样，神的大能就进入他们里面，修复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一个不同的维度。现在我们活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行走，但我们不活在肉体中，我们活在圣灵里。阿门。这对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使徒行传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经文里甚至这样说，我想读给你们听。事实上我本想早点读的，但现在就读吧。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读。是的，可以。在使徒行传里，让我翻到那里。抱歉。在使徒行传里，他甚至告诉他们，好的，让我们看看。是的，他告诉他们。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要呼召的。这就是圣灵的喜。你看，住在你里面的灵是生命的灵。它不是软弱的灵。它是生命的灵。而那生命，你看，人们认为，哦，我们必须拥有神的大能。你认为大能是什么？是生命。为什么？因为那就是它的本质。是光，是生命，是爱。那就是大能，你明白吗？不是说这里有大能，然后神那边有光、生命和爱，然后这是大能，他要把它打开。不，不。他的生命就是大能。他的光就是大能。他的光使黑暗逃离。对吗？他的生命摧毁疾病，使疾病逃离。对吗？他的爱使什么逃离？你猜对了，罪。为什么？因为他爱你，现在你也爱他。因为你爱他，你就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你遵守他的诫命，你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你不再受罪的辖制。你明白吗？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此他的光、生命和爱使你摆脱蒙蔽。为什么？因为你不再行走在黑暗中。这使你脱离疾病和痛苦。为什么？因为他的光和他的生命。至于罪的问题，则关乎他的爱，因为他爱你，耶稣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因为你以爱回应他。现在你不再活在罪中，你转身离开。你看， 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在寻找一种犯罪又能免受惩罚的借口，还称之为恩典。真正的基督徒是在寻找一种脱离罪的方式，而耶稣来正是为了使我们得自由，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活在罪中。他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罪里，但当他临到我们，我们便不再停留在罪中，我们弃绝罪恶，转身背离，不容他再辖制我们。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当活出的样式。你看着，他甚至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在等待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为什么？他在等待我们长大成人，行事为人像神的儿子。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害怕触摸病人，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活在罪中，我们敢直面突发困境。为什么？我们不害怕匮乏或缺失。为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所以你开始活在这种生命里，你知道他与你同在，他为你，他在你里面。当你迈出脚步时，他走在你前面，如果你回头看，他也是你的后盾。为什么？因为他环绕着你。正是如此，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peculiar， 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一代。你猜怎么着？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被环绕着，并非指行为怪异，有些人把它理解为怪异。不要做个怪人，对吧？要成为圣洁的子民，被神环绕，让神环绕你，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到你，对吧？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到你的灵魂或体。这是什么意思？听着，只要有人能激起你的情绪反应，他就控制了你。你明白吗？如果别人一句话就能惹恼你，便会产生双重效应。第一，操控权落入了对方手里。第二，这应该让你看到你尚未致死的老我。所以你必须决定，哦，好吧，我不会因为你惹我生气就骂你。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看到了我仍然活着需要死去的地方。所以现在我要去致死自己。对吧？也许话不能这么说，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去致死这些东西。阿门。你明白吗？因为如果有人能让你产生反应，他们就在控制你，所以你必须向那些东西死。这样人们就无法伤害你的感情。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凭信心行事，而不是凭感觉了吗？阿门。所以你要致死这些东西。有人会说，哦，你知道没有情绪是不好的。我没说没有情绪。我说过，不要让你的情绪控制你，导致你犯罪或陷入属世的领域。这有很大的区别，对吧？在医治病人这件事上，我没有同情这种情绪。为什么？因为同情无法带来医治。我有的是怜悯，而怜悯同样可以表现为一种情绪，对吧？我会笑，会哭，为什么？都是因为发生了某些事，但我不会任由情绪摆布。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我对你毫无期待，你就不会让我失望。而我对你确实毫无期待。你看，你所期待的对象就是你的神。所以，如果你对人有所期待，他们就成了你的神。因此，我只对神有所期待。至于其他，你知道，人们无法让我失望，因为我本就没有任何期待。阿门。总之，这是一个更深入的话题了。你们都明白了吗？阿门，阿门。我们接下来会更多的讨论这一点，因为我确实想读一段经文。我想快点再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看看我能不能找到。给你们一些可以持守的东西。是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肉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分裂，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这告诉了你什么？我们不应该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我们应该像神的儿子一样行事。这完全不同，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你现在明白了吧？让我给你们读一下希腊文原文的翻译。他说，至于我，弟兄们，我也不能像对那些被圣灵掌管的人那样对你们说话，而只能像对那些被邪情私欲主导的人，像对那些在基督里仍不成熟的人说话。我用灵奶喂养你们，而不是固体食物，因为你们那时还不能消化。事实上，即使是现在，你们也还做不到。因为你们中间既然有嫉妒和纷争，你们不正是被邪恶本性所辖制的人吗？你们的生活方式不正是像一个未得救的人一样吗？这说得很清楚了。当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时，你们岂不属乎肉体吗？然后他继续深入探讨，但他谈到了被罪主宰的本性。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你体贴肉体，你就是被罪性所主宰，对吧？而这不应该是你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从属肉体转向属灵。活在圣灵里，行在圣灵里，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意味着你不会去做肉体想做的事。当我说肉体的情欲时，不要总想着那些可怕害人的罪，虽然那也包括在内。但他谈论的是肉体想做的事，对吗？哦，那个人做了这事，我想扇他一巴掌。哦，那个人做了那事，你知道吗？嘿，他们家塞了我的车。你知道，我真想也加塞他们的车，报复回去。你看，不，你必须活在圣灵里，并认识到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因为保守你的平安，比让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控制你，使你失去平安，要好得多。阿门。接下来，我们还会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你们从中有所收获吗？阿门。因为我们必须不断深入理解，持续成长。阿门。让你里面的生命渗透你的身体，你的灵魂，每一分每一寸，100%地渗透，这样你就能活出毫无恐惧的生活。没有对匮乏的恐惧，没有对任何事物的恐惧，而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神都与你同在，当尘埃落定时，你仍将屹立不倒。阿门。因为你把房子建在了磐石上，而不是沙土上。阿门。好的，天父，我感谢你的话语。天父，我感谢你赐予这新的一天。天父，我感谢你，你已借着你的灵向你的子民说话，我也感谢你，他们已经听见，他们有耳可听。所以天父，他们会将此铭记在心，并开始应用所说的话，并且借着你的圣灵，你会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使他们成为行道者，而不仅仅是听道者。所以奉耶稣的名，天父，我将这些人交托给你，并说愿你们蒙福。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